好，大家平安啊！谢谢刚才三位的分享。雅各书很特别，它的特别之处是它跟圣经其他的记载呢，好像有一点不太协调的地方。保罗说是信心超越行为，所以是因信称义，行为没有价值，行为呢没有任何的，好像我们完成什么功德去赚取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保罗讲的是完全因信轻易称义，凭信心前进。那可是雅各很特别哦，雅各就讲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有人曾经把这卷书呢挣扎了很久才放进圣经里面的，挣扎了很久才把雅各书放进圣经里面。到底雅各要表达些什么呢？它的价值在哪里呢？第一章就是讲信心的问题，所以第一章说信心经过训练，我们就可以整个生命成长，而且经历极大的喜乐。第二章又是延续一个信心的题目，他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整个关键点是如何处理这章经文呢？他在处理信心跟律法的问题，也在处理信心跟行为的问题。那到底律法跟信心它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律法跟信心，律法处理什么问题呢？人的问题，神的问题，人跟神的问题。所以律法很简单，它归纳成为两句，就是爱神，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神，并且第二个归纳成为爱人，爱人如己。所以律法是要处理关系的问题。那信心呢？原来信心也是处理关系的问题。对，当我信一个人的时候，是否我是否信得过神？丽燕说 她跟先生 出游去玩的时候，心中就有压力，我也要读书啊，也要怎么样，那后来她也很棒哦，她说神管教你嘛，对不对？管教你叫你立刻就回转了，是信得过神，对吧？你信得过神，给神面子，神就给你一块面皮那个人工皮，立刻就那个跌倒就好了，所以信心是关乎与神的互动，那信心也关乎与人的互动哦，是不是？你是否信得过你身边那个人，跟他一起玩，跟他一起读书，对不对？跟他好像聚会的见证，我觉得很棒，很感动，对，你信得过神，所以你说我不要逃避那个债务的问题。你信得过神，也信得过那些人，所以就好，我不逃避，我跟你们沟通，很特别哦。我觉得真的很特别，对啊，那很难想象当你面对一些很凶的人怎么过那个沟通的过程，有一些人可能接电话就已经电话铃声响就已经开始恐惧就来了，不要说接到再听再沟通，所以你很难得，对啊，信得过有神，信得过我跟人相处，没有信很难相处哦。信心是人与人互动的根基，也是我们跟神互动的根基，也包括是我们跟自己互动的根基哦。我没有信心，我怎么去做每一天的生活呢？对不对？过每一天的事情呢？所以原来律法是解决关系的，信心也是解决关系的，整个根基第一步。对，所以雅各他很特别，他从一个犹太教的信仰后来了改变成为信耶稣，不容易，雅各不容易。为什么？因为耶稣道成肉身，叫耶稣是他哥哥，怎么可能有一个人相信我的哥哥就是弥赛亚呢？是不是？所以雅各是蛮挣扎的，雅各很挣扎，我怎么可能用信心信得过那个在旧约里面讲的那个律法那位神，现在变成是我的哥哥？那是雅各里面很多挣扎。第一节他说什么？第二章第一节，我的弟兄啊，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所以雅各他终于相信耶稣，原来不光是他的哥哥，他乃是道成肉身的弥赛亚。 所以雅各他跳，他要从律法跳到信仰，从犹太教跳到基督教。那个跳的过程里面，他在想两种的融合，信心跟律法的融合。当他想到信心跟律法的融合，他也是一个长老，初期教会一个很重要的长老，所以他在思考什么问题？他不是像保罗思考教义的问题，他是思考整个教会生活的问题，信徒的那一个生命成长的问题。初期教会很多贫穷人信主，那如果很多贫穷的人信主的话，那这些人在教会里面，教会的人怎么对待他们？初期的人，初期教会也有少数有钱人信主，那所以教会就面对这个很真实的问题，我如何去看有钱的人，如何去看贫穷的人。所以雅各他的整个处境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个环境，他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不是凭空去想到这个贫富悬殊的问题，他是实际作为一个长老面对教会里面的问题。教会有一个问题是，特别是外国的教会，在香港的教会都会慢慢中产化，中产阶级，因为好像用理性传福音嘛，用理性传福音，那些人信的人好像都比较有学问啊，都比较怎么样啊？那也应该是这样说，信了耶稣蒙不蒙福？一定蒙福嘛，一定蒙福，你的阶层就开始提升哦，对不对？你的阶层提升之后呢，就成为一个好像那一个阶层的信仰了。那如果我们这边呢，每一个人来聚会都是穿西装的、打领带的、穿洋装的，偶然有一个没有这样穿的人进来，他会怎么样？他会不会很不自在？应该会哦。你们全部都穿西装的，那有人穿牛仔裤进来，他怎么样？还有那个牛仔裤有一些破洞的，原来是最流行的那他整个好像不搭，对不对？我们现在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教会会不会是比较是老年化的教会，年轻人进来是没有感觉到那个认同感的，对不对？所以教会应该怎么去思想不同的问题？雅各就是思想这个入手点，这个问题，从贫富悬殊的问题，事实上它可以引申出很多的问题。教会有没有被定型？教会有没有被定型只是某一个族群？教会有没有被定型成为一个好像产生一个有偏见的群体，有一个很排他性的群体？如果教会面对罪人、面对穷人、面对有需要的人，我们产生一种很大的排斥的话，事实上是定罪、论断、控告。所以雅各这个点是让我们可以想的很多很多。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哇，这个蛮高难度的。我们会不会凭外貌去待人呢？一定会有，一定会啊。我们看东西都是看外表的，对啊。圣经说凭信心不凭眼见，我们说眼见为凭，是不是？看见才算。所以原来我们很容易用外表判断东西，我们很容易先入为主，很容易有一句话说先敬罗衣后敬人，对不对？我先看你的外表，哎，你穿得不错，证明哎，我要给你尊重三分，对吧？我以前当老师的时候呢，每一年学校都有毕业典礼，毕业典礼的时候很隆重啊，我们老师全部都穿那个毕业袍的，全部老师穿毕业袍，只是中学哦，可是很隆重。那我就负责接待嘉宾的，对，那所以很多嘉宾来，我都认得谁谁谁谁。那在门口很有权柄，谁可以进去，谁不可以进去，就看我了。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了，一个年轻人穿拿着篮球，一身的运动衣服，短裤、球鞋， 他说，我说同学你要去哪里？他说我有一个朋友今天毕业典礼，我想进去看。我说对不起，我们进去那是需要有邀请的，因为座位有限，所以是每一个人拿着邀请卡才可以进去的。事实上我心中是想什么，你穿成这样你敢进去只是我们讲话比较得体，他就说哎，你有邀请函吗他当然没有啊所以原来我们很容易伪装我们里面事实上是有一些判断的。那当然我也有责任啊，我不可能让一个带着篮球的人穿短裤那进了一个很庄严的那个场合当中啊，好像如果有人进到那个演奏厅听音乐的，一带着爆米花带着什么东西咔一边吃一边听演奏，你会允许他进去吗？好像有一些东西是责任，有一些东西是要求，可是有一些东西呢是我们里面的那个不知不觉所有的价值观，那个价值观就是凭外貌去判断一些人一些事。所以雅各讲的东西很简单很直接，可是做起来蛮大挑战的。为什么我们不要凭外貌待人呢？他跟律法有什么关系呢？他先讲外貌，讲华美衣服啊，讲穷人啊。那第三节，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你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的脚凳下边。脚凳下边怎么可能有的坐呢？事实上他在表达一种羞辱，一种轻看啊。他用对比来带动一个东西，来挑战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到底里面有没有怜悯，有没有怜悯。雅各想我们看律法，我们看人看表面，雅各想我们看律法。律法背后的精神是什么？是爱。那雅各想我们去看律法，从律法就看到神，从神就看到哎，这个人跟我有一个共同的源头，都是神所创造的。如果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源头的话，那我跟他都同样尊贵，无论他外面加上什么衣服，华美的衣服也好，贫穷的衣服也好，原来那个衣服背后就是一个尊贵的人啊，都是同样宝贵。所以雅各想我们带我们去看到更高的，用律法的眼光去对待每一个人，也用律法的眼光去看爱人如己。好像刚才淑敏的分享，我有没有爱自己呢？对，如果我看见有钱的人就好像卑躬屈膝的话，事实上我找不到自己。我看见穷人就好像自己比较高的话，我也找不到自己，我找不到神给我的一个定位。对，我的定位是可以好像保罗说的处丰富也可以处卑贱的定位，是一个尊贵的人的定位。经文讲到律法，事实上律法有一个蛮特别的点，律法很难遵守，律法应当遵守，律法很难遵守。因为他说只要犯了一条那会怎么样？对，你就犯了重条啊，那怎么那么高要求啊？我拿到99分不可以吗？原来不行，要拿100分啊。100分怎么办？怎么办？俊发怎么办？去到门口考试，天堂门口考试怎么办？我不回答不回答怎么办？你还要我100分啊？其实我不懂，我都不懂啊。那神你要我遵守律法，那要求是不是很高？蛮高的。律法犯一条就是犯重条哦。对，所以没有人可以靠律法称义。如果我可以 全遵守，我就称义了，我就没问题了，是不是？所以我们面对律法很不容易。他要我用信心去看律法，用信心看律法第一个点就是去对待人的时候不凭外貌。好了，用信心对待律法的时候看自己， 要看爱人如己嘛，看自己，看自己，我有没有守全律法呢？我没有，我没有办法每一条都守，所以它产生一种张力哦。你要守律法，可是你没办法守律法；你要爱人如己，可是你爱不下去；你要善待自己，我对自己其实也不太好。该休息的时候，你有没有去休息？没有去休息，哈。所以丽艳刚才也蛮特别的，对啊，李先生也是另外一种没有善待自己，因为不停在玩的人其实没有善待自己，找不到自己，对不对？所以不停在做的人找不到自己，不停在玩的人找不到自己，那请问有谁找到自己？睡不着来晨祷的人找到自己有谁找到自己呢？原来我去找神找律法啊，我该做这个该做那个，做到最后其实我做不到，我做不到，他就出现一句很精彩的，第几句呢？十三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当我活在爱里面的时候，我就可以向律法夸胜。律法好像一个标准嘛，这个标准是你要遵守，你遵守就蒙福，你守不到就要受惩罚。那现在我有，所以律法是一个审判，律法会带动审判。当我爱的时候，我有怜悯的时候，哎，我就可以胜过那个审判。所以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谁会审判人呢？原来最喜欢审判人的是人，我们最喜欢审判谁呢？别人还有自己，对不对？所以原来我们对自己没有怜悯，我们对别人没有怜悯，反而神是蛮有怜悯的神。律法它有它的功能，雅各没有讲得太详细，反而保罗讲得很多，保罗在罗马书加拉太书讲的很多，可是雅各也抓到一个点，我们要守律法，律法里面整个精神不是规条，是爱，所以他说怜悯，他把爱归纳成为一个点，怜悯。怜悯谁呢？怜悯不要凭外貌判断人，怜悯就要有爱，怜悯就要活出爱，怜悯就在初期教会这一个氛围这个群体当中，无论他是穷人他是有钱人，他都进到同一个信仰里面，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神，共同的主，他是创造律法的，神说要爱，我们就活在爱当中。那所以在这里蛮特别的爱，来到学房你爱不爱自己？要爱哦，对啊，要懂得怜悯你自己哦。好好，班长预备十分钟讲到哈，要睡觉的时候就睡觉了，怜悯自己。同学也很怜悯，我在开学营看见大家哈，每一个同学演完话剧就有短讲嘛，短讲就呼召大家都每一个都很棒，你都全部回应，对不对？哈，那这个就是学房的精神，哈哈。你愿意相信耶稣吗？信了十八年了，还是重新叫你起来，怜悯，怜悯。那当我们有怜悯的时候，当班长啊，当其他人讲完十分钟，讲到审判的时间来了，老师要评道了，怜悯向审判夸胜，带着信心，不用怕，每一个动作都很轻松。我们这一期因为老师说可不可以多安排一些人讲十分钟，讲到我们就邀请了一个已经毕业了的同学，他说要回来上课，我们就跟他说你愿意讲十分钟吗？他愿意哦，你看是不是很有信心？我今天看见万球来了，下一期邀请你回来讲十分钟，因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这个同学为什么说愿意？因为难得，难得自己的生命又可以被提升了，难得可以有老师从香港飞过来听我讲十分钟啊！哇，那个代价多大？红婷啊。对，而且是马上立刻说好这种，哇， 你看多难得，神调动一个人坐飞机从香港过来听你讲十分钟，给你意见，有没有很大恩典啊？有啊，是不是很大的祝福啊？对不对？所以原来神很好，他本身弃下律法不是要把我们框在里面，他要我们明白那个精神，明白律法本身建立的目的是关系的建立，明白那从律法从旧约去到新约呢，同一个神，同一个神，所以从新约进到新约里面讲的信心应该跟律法之间有一种密切的连结，否则好像新旧约是是冲突的，那是有很难一致的，那这个神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要思考律法，也要思考信心带动的是那个爱。第二大段14-26节，它带动是行为，信心跟行为的互动。他讲了10次信心，也讲了10次行为，然后呢就讲了3次死的。17节，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20节，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26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4次讲了4次死的。那所以我如何把我的信心变成活的，我如何让我的信心成为活的信心，这是雅各一个蛮特别的贡献哦，对，很特别。很多人讲说信心信心信心信心，对，它很重要，可是信心是怎么长出来的？信心是脚一踏进水里面红海分开，它是这样长出来的。如果我信红海会分开，可是我脚永远不踏出去，那会怎么样？我没办法经历到神。玉慧他说信，你信神，乌鸦会丢饼来，对不对？那所以 你信吗？你信了，哎，神说开门，对，你怎么知道开门的不是讨债的呢？是丢饼来的呢，对不对？信心一开，哎，那个人供应就来，对。所以原来信心跟行为有一个蛮大的互动性，信心是发动行为的，行为是完全信心的，就是让信心被成全 的一个表现。而且当我用信心踏上去，没有信心我不会踏嘛，所以信心是根基咯。那踏出去是回应信心的一个行动，当我一踏出去之后，那个信心因为经历到神的真实，那个信心又会更前进。那本来的信心，如果我在这边默想默想，信我信我信我信，这个信心我只是在原点，所以这个信心是死的，没有生命力的。这个信心在我里面可能只是一个好像想象空间，一旦我的行为一出去之后，我的信心就活了，因为我不是靠行为称义，我是靠信心，行为只是在回应那个信心，所以根基是信心。雅各写起来呢，他比较不是这样想，他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24节，读这一节要很小心读。24节，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为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心。他事实上是要强调那一个，如果单因着信心没有行动，它是一个死的信心，死的信心没办法让我称义。对，好像我相信耶稣，我相信耶稣，我要做什么行动？举手决志嘛，举手决志，这个行动是不是一个回应？那个回应的根基不是这个行动，根基是信心。可是如果我连说我愿意相信耶稣我都不做的话，那我的信心是死的。我信，时候到了我自然会信，我信我信，很多人都这样讲，对不对？那个是死的。雅各是从另外一个面去切入看信心跟行为的关系，所以他有他的机会。许多时候你的信心怎么长？丽英说你的儿子说，哎，我最近好像只会听到没有去行道，我的信心好像不够，关键就是踏出去。 什么时候我们踏出去，我的信心就增加了。什么时候我踏出去，我整个信心就活了。对啊，那早上，今天早上起床你应该比较轻松嘛，天气没有那么冷。对啊，天气冷的时候你的信心是怎么出来的？闹钟响的时候，什么带动你起床还是不起床？其实是信心，对不对？信心哈，跟带动一个行为，你知道我要来学法，我要来学法。我差不多有20年都是这样走，因为当老师的时候，每一天只睡5个多小时，所以早上闹钟起来的时候爬不起来的。很累的，那每一天闹钟一响的时候，我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对，把它按掉。你真聪明哈哈。那第二个动作是什么？继续睡，我就糟了，我就没办法起来了。对，所以我每一个早上我都是同一个动作，闹钟按停之后，我就起来说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开始自我催眠，谢谢耶稣，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谢谢耶稣，开始去刷牙洗脸，开始我的一天。所以原来那一天的是一个信心。我相信神会给我那一天的力量，我相信神给我那一天的祝福，所以我就开始说谢谢耶稣，起床刷牙洗脸，然后上车再睡。神给我这个恩膏是去到哪里立刻都可以睡的恩膏，所以上车再睡，大概半个小时车程就去到学校附近。对啊，简单吃一个早餐，然后我就再去，当时学校是基督教学校，所以有一个礼拜堂，我就进去，先有半个小时的安静默想神的话语，再进到一整天的工作当中。所以要不要有行为？要，有一个东西是带动我们前进的，是行为，可是它的根基呢？信心，信心。所以雅各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他就举了两个例子，他举了亚伯拉罕的例子，亚伯拉罕先以撒是不是有行为？对不对？根基是信心，他相信到相信神到一种程度，神是可以叫死人从死里复活的，对啊，他相信神到这一种程度，对，所以亚伯拉罕是有行为的，那个拉合有没有行为？有，他冒险去救两个探子，是不是？所以他是有行为的。雅各从他的判断，他说初期教会有两大问题，一大问题是贫富悬殊的时候，人会凭外貌判断人。初期教会有另外第二个问题是，很多时候只讲信耶稣，信耶稣是有信心，可是就不敢勇敢前进，所以只有信心没有行为。所以雅各去补这两块，他带动一个真信仰，真信仰是跟互动律跟律法互动的过程里面看见爱，真信仰是跟神互动跟律法互动的时候看见行为，也是重要。对，那这跟一般我们所强调因信称义有一点不太一样，可是原来他在互补，带动一个活的信心，活的信心。原来当我们这样踏出去呢，我的信心变活了。原来当我20年在学校里面每一天这样踏出去的时候，哎，我变活了。很多跟我同系的老师，我发现他们每一天压力都很大，跳不出来，笑不出来，很辛苦。那我呢，哎，我觉得压力很大，可是我有喜乐。压力很大是因为每一天处理不同的生命，每一天进到不同的教室里面，学生都有很参差，很多的破碎家庭，很多的问题，进到教室好像跟他们打仗一样，对啊，很压力蛮大的，要看每一个人的生命。后来下课就跟他们聊天，中午吃饭3点多4点下课，就都有很多学生很大的需要，对啊，每一天跟他们聊聊聊，什么东西供应我的生命呢？神的恩典，对啊，信心，对啊，一直供应到后来，哎，到现在，当我离开学校，差不多现在已经十 12年了，12、13年了。对，我现在回头看，回去看那些老戏，我只看见他们越来越老，我感觉我是越来越青春。我不知道是自我感觉良好还是暂时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在带动呢？信心，信心把一个人 的生命激发出去，变成行为。信心加上行为，这信心就活了，整个人就会越来越有活力，整个人就越来越有信心。对，这是神的带领。礼拜六我们去一个教会服事，也是我们去那教会服事呢，有6堂课。跟你说一个秘密，是第6堂课是我负责教的，我是没有预备的，因为时间不够。可终于呢，我们用信心前进，神的同在很大，一级一级每一堂有不同的东西分享，那专业分享很棒，那神就在那边互动。那结果呢，我们只教完4堂课，连第5堂都没有机会教。你看这个是什么？信心。我信得过，不会叫第6堂课。我也信得过，如果真的是要叫第6堂课，神你一定会给我材料教，对不对？因为我要服侍的东西很多，东西很多，那我有的时间就只有那么多。那既然我有的时间只有那么多，我没办法预备那么多。那事实上，我有没有预备呢？我有预备，我已经预备了20年了。你听得懂吗？所以每一天如果都在神的恩典里面，用信心前进，用信心读他的话语，用信心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爱，我会变成一个活的信心，他就成为越来越有能力，因为是活的。那去到一个点，去到一些地方，你没办法 去预备太多事情的时候，神自然就会同在。那去到礼拜天也是，礼拜天他们因为礼拜六跟他们聊天聊到一些东西，他们就说，那你礼拜天中午讲完道，中午讲完道就要不要留下来跟我们下午有一个小组长的月会，每个月的那个特会。对，那本来是我们中午吃完饭就走的，对，他们这样想，那好啊，我们就留嘛。那留下来要分享些什么，也没有事先预备，也没有事先预备。那边听他们敬拜的过程，就边祷告边领受，哎，神就有带领，要分享该分享的东西。那这样出去之后呢，信心有没有变活？变活了，对，信心变活了。原来神都在带我们。那庄你跟我出去，庄你说，哎，他也看见原来信心，对啊，可以这样的跟随神，神的带领一步一步，只要我们贴神的心。也愿意跟人去分享，整个生命呢变活了，对，所以雅各告诉我们，重点不是行为，重点是行为是回应信心的整个反应。那他以信心为基础，他也把信心变成活的，所以行为的功能不是行为导向，行为的功能不是高举行为。行为的功能是以信心作为根基回应之后，一切都变成活了，对啊。所以他这样分享会不会更精彩？对，所以不用担心，我只需要读一句圣经，向神祷告，你怜悯我，帮我活出来，帮我活出来，你怜悯我。如果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一个人如果要活出信心呢，不容易，不容易。我们容易被打败，是不是？如果一个群体里面活出信心呢，比较容易，旁边人会帮助你。旁边会怎么帮助你呢？就是当有人说有谁愿意，旁边就会挤一挤说他愿意，你就被逼迫了。当你被逼迫的时候，你的信心呢，有没有被活起来？好了好了，死就死吧，你出去了。哎，原来旁边的人会帮助你的。那一个信任的群体，你这样被拱出来，你也好玩嘛，你也开心嘛，你觉得他不是害你的，对不对？虽然也许有一点，呵呵，那整个安全的环境，他又带动信心的互动，前进就快了。 整个人就活起来了。所以群体里面越有前面爱的根基，不分外貌，不论断人，有前面爱的根基带再带动到后面那个信心的行为的话，整个人就活过来了。对，所以雅各要鼓励我们勇敢活过来，勇敢踏出信心的步伐。他叫他为行为，我叫他是信心的步伐。对啊，你踏出去，生命就活了。阿门。好，我们一同来敬拜神。